庄公同意立新臣为许国的国主，这可出乎百里的意料之外。他二次跪倒，山呼大王千岁，谢庄公活命之恩。庄公说，你立新君需要多少花费，有什么困难，都由郑国来负担。我看这个孩子年纪太小，主不了政，希望百里大夫多多的操劳，帮助新君。我怕你忙不过来，我要派公孙获来帮助你。等你们新君长大成人了，我再把公孙获调回去。明眼人一看就知道了，郑庄公很有心计。从表面上看，他安排一个人来帮助百里，实际上呢，他是派了一个心腹之人在这儿监视许国。百里光顾谢恩了，没想这些事儿。他回答庄公只有两个字：遵命。庄公把许国的事情安排完了，起驾回国。走一路他哭一路啊，亲自给颍考叔扶灵，一边哭一边说：天折孤之臂膀，就是说老天爷折断了我的一只胳膊。他们还没到郑国呢，郑国人就都知道了。这次出师许国不利，伤了一员战将颍考叔，郑国全国举哀，高搭灵棚，灵棚长十里。庄公率领文武祭奠颍考叔，追封颍考叔为郑国的上卿。庄公传旨，在河南登封县给颍考叔修了一座庙，就是历史上闻名的纯孝庙。等把丧事办完了之后，举国上下是议论纷纷。当时光顾了悲伤了，谁也没多想什么。等把丧事办完了，大家都觉得颍考叔死得奇怪，他攻城中了冷箭，大将上阵不死带伤，这个道理人人都懂。怎么说颍考叔死的奇怪呢？他第一个攻上城楼，突然中箭，箭中后心，就算敌人乱箭齐发，那也应该是前胸中箭呢。就算是中了冷箭，难道这支冷箭还会拐弯吗？那么这支箭是从哪儿来的呢？只有一个解释，就是遭人暗算了。有人放了一支冷箭，射中了颍考叔的后心。颍考叔为人宽厚，上至将官，下至士卒，都跟他合得来，人缘不错。他平易近人，就是见到老百姓，他也是和和气气，有时候还和百姓下盘棋，聊聊天。这次攻打许国，颍考叔中箭而亡，到底是敌人射的箭，还是自己人射的箭呢？攻城的时候接近混战，都想攻进许城，专心致志的往城楼里杀，谁也没发现这支箭是从哪儿来的，恐怕只有神灵知道啊。不知道是谁冒出了这么一句，也许过往的神灵知道这支箭是从哪儿来的，那就问问神仙吧。郑国的大街小巷就设摆了许多香案，男女老少上街磕头，主告天地，好多地方挂了不少的图腾， 一起蹦蹦跳跳，戴上面具，大伙一通蹦，杀牛宰马，祭天地，拜神灵。郑国上下不论男女老少，是在朝的在野的，几乎一个声音都要弄清楚考叔将军是被谁射死的，到底是死于敌人的明箭，还是死于自己人的暗箭。事情不弄个水落石出，考叔将军是死不瞑目啊。全国百姓也不答应，这一闹腾有人可受不了了。谁呀？就是那位公孙子都。开始的时候他没怎么理会，大家祭奠颍考叔，包括郑庄公为颍考叔哭了不知道有多少遍了。子都觉得很可笑，他心中暗想，你们猜去吧，你们想去吧，你们永远也弄不明白哪支箭是我射的。全国上下一齐纪念颍考叔，大街小巷摆了不少的香案和图腾，几乎是举目皆是。这个事儿啊，谁也阻拦不了。那年头科学不发达，有好些自然现象都解释不了，都相信鬼神。当时有这么一句话，叫离地三尺有神灵啊，就是说在地上三尺那就有神仙了。你要是做了亏心事，神仙就要查办你，必须走得正行得端，一点亏心事都不能做。常言说得好，不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。公孙子都有了亏心事了，颍考叔就是他害死的，他是坐卧不宁，茶饭懒用，连朝都上不了了。庄公一升朝他就请假，不是说头疼就是说肚子疼。文武都知道公孙子都病了，不能上朝了，庄公还特意过府来探视。子都一见庄公，浑身上下体似塞糠，抖个不停。他大叫了一声，扑通的一声就躺下了，可把庄公吓坏了。子都将军，子都将军，你这是怎么了？把他扶到床上去，给他盖上被子。子都躺在床上，浑身上下乱哆嗦，直说胡话，你饶了我吧，考叔将军，不是我把你给害死的。庄公越听越糊涂，这都哪儿跟哪儿啊？子都将军，你这是怎么了？公孙子都大瞪着两个眼睛看着郑庄公，他越看庄公越像颍考叔。庄公挺着急，子都病得这么厉害，赶快派大夫来给他看病吧。庄公派了好几位大夫，他这个病啊谁也治不了。子都得了精神病了，因为他受到良心的谴责。郑国举国上下都思念颍考叔，隆重纪念这位大将军，以其声讨暗算颍考叔的恶贼，这个人就是公孙子都。子都每天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，他受不了了，整天披头散发的说胡话，看谁都像颍考叔。这么一折腾几天下来，这人就没模样了。庄公请了不少的大夫帮他看病，子都什么药也不吃，把药熬好了往他跟前一放，他立刻就跪下给这位送药的磕头，说将军你饶了我吧，我不应该谋害你，你千万不要记恨我，我是个小人。把药碗扔了， 他是连哭带叫。那年头也没有疯人院，谁也不知道公孙子都中了什么邪。后来子都就把他做的亏心事全说出来了，大家这才明白，感情营考书攻城中的那支冷箭就是公孙子都射出来的，全国上下一齐声讨，郑国上下伐子都，公孙子都是吐血而亡。庄公得知这个消息之后也很难过，虽然公孙子都做事太毒辣太阴险，但是子都毕竟是郑国的一员战将啊。郑庄公难过了好几天，他追悔不及，兵发许国，这仗打得太不值了，伤了我两员大将，颍考叔和公孙子都死了，等于折了我的两臂，就像断了我的两只胳膊一样。庄公很难过，季卒安慰了他一番，主公你也别太伤心了，颍考叔勇冠三军，是一位出色的战将，他为国捐躯了，您难过我们也不好受，全国上下纪念颍考叔，也对得起这位大将军了，还修了庙宇。至于公孙子都没什么可惋惜的，这样的小人活着也是个祸害。我还要提醒提醒您，别光顾了难过，咱们还有许多国事要处理，现在虽然罢兵了也不打仗了，可我们也别忘了咱的老朋友啊，咱的朋友齐国和鲁国给咱帮了不少的忙，只要咱郑国有事儿，齐鲁两国是招之即来，人家也是两路大诸侯，我们应该背后礼，派使臣到齐国和鲁国去一趟，去慰问慰问，答谢答谢人家。庄公一听言之有理，季卒确实是郑国的一位了不起的谋臣，好了，你去安排吧。季卒准备了两份同样的礼品，派了两个使臣到齐鲁两国去答谢两位诸侯，把使臣就派出去了。一位使臣去齐国拜见了齐国的国主，把庄公的书信递上去，齐侯很感动。庄公想的真周到啊，现在不打仗了，也没忘了我们，还特意派人来看望，我很感谢，等我安排个时间也到郑国去一趟，去答谢答谢你们的主公。齐国的事情办得挺顺利，使臣很快就回来了。那位去鲁国的使臣呢，他把带去的礼物原封不动又都带回来了。庄公觉得奇怪，他把使臣叫过来，我让你去鲁国送礼，你怎么把礼物又都带回来了？回禀千岁，这礼送不出去了，鲁国政变了。郑庄公吓了一跳，我多次会见过鲁侯，鲁侯人很好，非常忠厚，他治国有方，深得民心，怎么会叫人给推翻了呢？现在这位新君是谁呀？使臣说，详细情况我也没打听，这鲁国也太乱了，您的书信是写给鲁侯的，这些礼物也是想送给鲁侯，可我根本见不着他，信也没地方投递，我只好把这封信和这些礼品全给带回来了。庄公一听，也不能怪这位使臣，他赏赐了这位使臣。然后庄公跟季卒商量，鲁国换了新君了，咱们应该怎么办呢？可能鲁侯被害了， 咱们应该为鲁侯报仇，去打鲁国。季卒一听，且慢，鲁国和咱们关系是不错，虽然换了新君了，也不能立刻发兵啊，不能干涉鲁国的内政，应该派一个精明人到鲁国去打听打听，等打听明白了，咱们再做定夺，该和就和，该战就战，您看这样行不行啊？好，就这么办。派了一个人到鲁国去了，这位在鲁国住了几天，就把鲁国政变的情况全都打听明白了。鲁国的事儿是由公子辉引起的，公子辉挺有本事，而且兵权在握，在鲁国称得起是一位上将军，可他总不满足，总嫌自己的官职小，他想当上鲁国的首相，只要当上丞相了，那可是文武百官之首，可以说是一人之下，万万人之上，比他现在的官职可大多了。可是一国首相不是想当就能当得上的。公子辉是官迷心窍，他黑天白天的琢磨，合计来合计去，他想出来一条计策，离间计。他想离间鲁公兄弟，鲁公有个弟弟叫公子轨，先王在位的时候曾经说过，等我过世的那一天要立公子轨为君。后来鲁国的先王去世了，那时候公子轨还太小，做不了国君，当时文武百官就立了现在的鲁侯。鲁侯曾经表示过，我继承王位是暂时的，我是给我弟弟看着，等我弟弟长大成人，我就把这江山让给我弟弟。这番话是当着文武百官的面说的，大家都记忆犹新。鲁侯把国家治理的挺好，井井有条，等公子轨长大了，也没有人提起这件事儿，只有公子辉记得清清楚楚。我要当鲁国的丞相，必须从他们兄弟二人之间下手，只有这样才能把相国的位子谋到手。他直接来找鲁侯，鲁侯说，你有什么话就直说吧，你是鲁国的重臣。公子辉就提出来了，千岁，我有个要求，我想当丞相，按照你的本领和你的贡献可也差不多，不过现在丞相的位子没有空缺，现在当值的丞相干得挺好，也不能说撤就把他给撤了，就让你顶他的位子，你再等等吧，等我退位以后，我弟弟当上了国君，你再跟他说说。这番话说的挺好啊，没什么毛病，但是公子辉善经多疑，他听完了之后当时没说什么，还给鲁侯道了谢。回府以后越琢磨越不对劲儿，鲁侯什么意思呢？他到底同不同意我当丞相啊？不行，我还得问问他去。一见鲁侯，他就说，您最好啊，把现在这个丞相撤了，让我做丞相。鲁侯看了看他，公子辉，我说的话你没听明白吗？我让你再等等，等我弟弟公子轨登上了王位之后，你再跟他说这档子事儿。我不想干了，我想找个地方去养老，你再等几天不行吗？公子辉就把想好了的话全都说出来了。千岁，您可别总想着退位，您最好稳稳当当的在这坐着，您是一国之君， 这国君的位子可太重要了，您可不能让给您弟弟。鲁侯一愣，我不让位，那我怎么办呢？公子辉往四下看了看，这屋子里也没别人，就您和我，咱们君臣二人。您要想总在国君的位子上坐着，最好啊，把你弟弟公子轨杀了。听到这儿，鲁侯腾的一下子站起来了，他大瞪着两只眼睛看着公子辉，千岁，您不要下不了这个狠心呐，也不用您亲自动手，只要您下一道令，我就把这事儿给办了。把公子轨杀了是人不知鬼不觉。鲁公啐了他一口，公子辉，你给我住口，你胡说什么呢？我可不能让你把我弟弟给害了，我们是手足之情，虽然我们不是一个母亲生的，可我也不能做这种事儿。就冲你这句话，你永远也当不了丞相，这事儿以后再说吧。公子辉碰了一鼻子灰，他回来了，回府之后觉得不对劲儿，他没想到鲁侯跟他翻脸了，干脆一不做二不休，量小非君子，无毒不丈夫。你不是不让我当丞相吗？我也不让你当国主。这家伙第二天就跑到公子轨这儿来了，他告诉公子轨，你可要多加小心，你哥要加害于你。